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又来到了星期三。上个礼拜天的晚上，我去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我们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苏子给社区的朋友们做的一场关于 AI、关于 ChatGPT 的讲座。然后呢，我当时去到这个讲座现场呢，我发现，真的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还真的有不少年长的朋友，大家对于这个 AI 啊，对于 ChatGPT 啊，对于 DeepSeek 啊等等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怎么样更让他们积极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是充满了兴趣。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在这个讲座当中呢，苏子当时呢当场哈，就让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互动。这个互动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平常我们在 ChatGPT 里面，就是每个人或者是在 DeepSeek 等等的这些或者是 Gemini， 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等等的这些里面，大家每个人都是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嘛。
对。
然后当时我们在这个讲座活动现场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小的互动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在自己手机的 ChatGPT 上面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看，哎，所有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 ChatGPT 是不是给大家相同的答案。
哇，什么问题？我觉得真的很好奇。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请你哈，就是请 ChatGPT 给我写出一个星期的早午晚餐的菜谱。我是中国人，我希望是有中国风格的菜谱。
那这么多人是不是都是同一个答案呢？
真的不是
啊。
真的不是，有的人有些雷同，有的人比如说早餐你也有豆浆，我也有豆浆，但是你仔细就是说你细分析这个给出来的这一个星期的菜谱，真的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哇，真的很奇怪，因为我们觉得说 ChatGPT 那是它收集的所有的数据，如果今天大家都输入同一个问题，说我是一个中国人，给我列出这些菜谱，我觉得说应该是大部分是大同小异的，应该是差不多都一样的。
对，但是就是说他当然，你比如说给你的可能是个什么蒜蓉虾仁，然后呢那个可能给别人的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就是说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但而且就是我的想象当中，你比如说这中间你星期一的这个早餐有鸡蛋油条，然后我的星期三的早餐有鸡蛋油条，那你说这个其实按道理来讲也算是说同样的内容，但是它因为出现在，因为它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所以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不同的，所有人都是不同的一个菜单，一个菜谱。
哇，非常有趣啊，这个答案。
是的，所以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哈，通过这个讲座，我相信就是所有那天晚上去参加苏子这个讲座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对这个 ChatGPT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怎么样，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好奇心。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到，不仅仅是说年轻人在紧随步伐，然后再去这个利用、使用、运用这个 ChatGPT。我不知道蕾蕾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溜溜球，今天他发了个朋友圈，他朋友圈就说他在，因为他现在在大学里面有拿一些那个表演的课程嘛，然后呢他的那个最近写作业，他以为是就是说他当初去上表演课，他以为表演课都是教一些这种给你个角色啊，然后让你去分析角色啊，然后让你去表演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呢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呢，开始初期呢老师其实是让他们看大量的这种英文的关于表演的这些著作，然后让他们根据这个著作要看大量的书，然后根据这个大量的书看完了之后呢，要去写 paper， 写报告，写自己的心得，还是写什么作业。
对，
那溜溜球呢就偷懒儿。希望溜溜球现在没有在听节目啊。他呢就他这、就是他自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他的那个短视频里面说的，他就偷懒。偷懒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完了这些书之后呢，他就大概把他的 idea 丢给了这个 ChatGPT， 然后呢让这个 ChatGPT 呢就给他润色出来了一篇很完整的这个英文的报告。那溜溜球自己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自己也说，就是因为是移民来的嘛，所以呢平常日常交流肯定是没问题，但 是呢，有些时候你用那种特别深奥的词汇，你就好像说一个老外，
对，
他学中文，他跟我哩啦啦的跟我这个聊天没问题，但是你跟他一跟我说起知乎者也，我就知道这一定不是他说的了，对不对？
对，是的，
对。对，所以溜溜球就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那个 paper 就是 ChatGPT 给他写的太好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 ChatGPT 的就直接交了作业，然后就被这个教授，被他的这个教授给抓了现行。说教授就给他写封信说，你下次找我来谈谈。然后教授说，我觉得这不是你的英文水平。
对对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大学它是禁止使用 ChatGPT 去做功课或者写任何的什么论文啊文章之类的啊。你说到这个案例呢，我也想到就是我的闺蜜，她呢现在是在 UCLA 法学院读硕士，那么他们写就是要看很多的那个案例之后呢，要写作文，要写报告，而且甚至现在要写论文了，毕业论文了。那么他就借用 ChatGPT， 当他呢就是输入了很多那些信息，让 ChatGPT 给他一些提示和一些就是那个论文啊或者写作业的一些报告啊反馈。结果 ChatGPT 就给他了，给他之后他觉得不满意，就一直让他说不行，你重新写，不行，你重新写。你知道最后 ChatGPT 竟然发脾气了，他说这个是你的 homework， 这个是你的那个作业，这个是你的学业，你不能把它丢给我，你要自己去想，我不会再去帮你去做了。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他跟我说，他说后来他去哄这个 ChatGPT， 他说 ChatGPT， 我们是 good friends， 我们是好朋友，现在我遇到困难了，你应该帮助我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很聪明的，拜托你帮助我好不好，谢谢你 thank you。 ChatGPT 你知道ChatGPT 后来他就心软了，他就他说那好吧，那我再帮你想想该怎么写吧，啪啪啪啪就一大长串的就给他了。他说现在 ChatGPT 还要像人一样，我要去哄他，他才帮我去做这些事情，写这个作业，写这个论文的大纲。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这个苏子他自己也有在训练一个他自己的这个 ChatGPT 的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用的那种收费版本的，然后他是在训练他自己的 ChatGPT， 然后呢，他就是要让他 ChatGPT 呢来写这个剧本，然后他给这个，之前他跟我聊哈，就是他给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 ChatGPT 呢，这个 AI 呢，喂了，就是喂送哈，投喂了，
对，
大概过去60年不是80年的好莱坞奥斯卡得奖影片的这个剧本，
哇！
就等于是说，他在这就他用这些东西来训练他的那个 ChatGPT。然后呢，除了这个最佳影片的这个剧本之外呢，他还给他的这个 ChatGPT 呢投送了多少本的这些电影编剧的理论性书籍。
那我想先问你，就是他投喂给他，是不是他要输入这些文案文稿？
对。他把这些文案给到这个 ChatGPT， 他就上传这些东西给到 ChatGPT，
那很大篇幅哦，那很多页哦。
是，因为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他可能是网上有那种 PDF 版本啊，还是什么的，
okay， 对对对，
他做这些他能找到，
是可以的。
然后，关键是，就这些东西，如果你放到人类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阅读的能力去读，然后再都不要说去消化了，都不要说是读完了立刻就学会了，
对，
就是用我们人的本身的阅读能力去读，可能都得是10年以上的功夫。
对，
但是 ChatGPT 可能就是10天就做完了，但10天做完还是因为是苏子投喂慢了，还不是人家 ChatGPT。不够时间读不完，而是苏子没有时间去天天上传，每分每秒都在那上传，你知道吗？
会不会 ChatGPT 在想你这人太慢了，怎么搞的，动作这么慢，我现在等着你呢？
对，所以就说等于就是你给他投喂完了，他立刻就能够阅读理解消化吸收，然后立刻就能转换成应用。
哇，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靠统计学来运行的各行各业的东西的内容的工作，可能日后不久的将来都会有机会被 ChatGPT 给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做一个统计图表， 你去分析未来过去多少年的这个股市的走势，或者你用一个统计图表，或者你用一个统计学的这种理论，你去把这个什么过去多少年同类案件犯法律的事实什么的给它统计起来，然后某个法官在这件事情上判什么的这个判例，或者是他的习惯怎样的，凡是但凡可以用到统计学的，
都
我觉得都会有可能被这个都会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都会被 ChatGPT 取代。为什么呢？
嗯，
只要你给它足够量大的数据，那么它吞食这些数据的速度远快过我们。而且你想想，现在 ChatGPT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嘛，大家每天你问他这些东西，你去跟他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也都在吸收，他也都在学习。
是，而且他吸收了你给他的这些资料之后，他自己还会进行思考和整理。
对，
是。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首先有一个很玄的，本来大家会觉得是很玄妙的一门技术，但是很可能这门技术其实现在这门技术已经开始被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取代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算命。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DeepSeek ChatGPT 怎么可以取代算命大师。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招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ChatGPT， 就是还有 DeepSeek， 他们现在呢成了很多人在网上去求问算命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具。
对，是的。
我不知道蕾蕾以前有没有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算过命的。
哦，有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还年轻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洛杉矶找了。
你真的还不老。
谢谢你。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去算命，我在洛杉矶找了几个算命的大师。我记得那个时候算一次命是$60，但算命大师呢就是问你的生辰八字啊，然后呢他就是拿了一本黄历出来，就按照那个黄历呢，根据你的命盘呢，有一些还会算那个就是紫微啊，根据紫微来算，那么有一些就直接拿着黄历照着那个读，然后算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以后再也不算命了。
为什么？
因为他照着读，我在书上都可以看得到啊。
其实是这样子哈，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熟悉我的朋友会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易经。那其实和这个算命啊、八字啊里面的这些流年啊等等的这些批的里面用的那些词汇呢，其实可能跟易经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但是我们先这么退一步说哈，就是先都别说有 AI， 就自从发明了这个计算机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说，哎，排个命盘或者是排个紫微盘，就会比以前没有计算机没有电脑的时候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了。
对，
所以以前你要给一个写出你的这个出生年月日的这个生辰八字，然后你给到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还要这个去翻黄历啊，然后自己手动去排盘，谁跟谁相生，谁跟谁相克，然后这个流年有什么这星那星的，对吧？他得手动去排。现在很多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小的 APP 啊，小的软件呐、啊，你只要把你的西历公元的这个出生年月日时，1983年5月25号下午3点，对吧？你只要把这个输进去，啪，它一下子几秒钟就把你这个盘就给你排好了。
对，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就都出来了。
对，
然后每年的排这个紫微流年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在基础上这一层上，计算机就已经帮喜欢这一路这个玄学的朋友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技术上耗时耗力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对，
那再接下来呢，其实你去看你的这个命盘里面哈，你这个比如说年柱、日柱、时柱什么的，然后上面甲乙丙丁互相之间谁跟谁相生，谁跟谁相克，谁跟谁又怎样怎样的，那其实每一个算命先生都是会，就是每一个会这门技术的人哈，其实他就是会告诉你，哦，因为他俩相生，所以这个比如说甲东方甲木，这个木，这个甲是代表木，然后这个木又会代表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意象，所以他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这种，所以就是我说的统计学的这些东西。那当这些东西配在一起之后呢，现在很多人呢就会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就把自己的公历的年月日放进去哈，然后就让这个 DeepSeek 来给我推命盘。
对，是的，像 DeepSeek 呢，它现在算命功能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娱乐工具，它背后是强大的那个大数据分析和算法的支持。就是像刚刚赵瑞说的，只要说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间、性别、出生地这些基本的信息，那么 DeepSeek 就可以结合八字命理啊、紫微斗数等传统的命理学体系，生成一份详细的个人命理解读报告。像我哈，那个时候算，我就是身命同宫的人，身宫和命宫是不是？因为赵薇懂这个。
身命同宫啊，身宫和命宫。
对对对，所以说这种科学的包装、玄学的内核的模式，不仅仅是精准，而且非常的高效，就很满足了现代人对性价比的追求。就是我不需要花钱去找算命先生了 ，DeepSeek 就可以告诉我了。
是，你知道吗？就在你刚刚说话的这个同时哈，我在我的这个手机的 DeepSeek 里面，我输入了一个问题。
嗯，
我说我是2007年5月18号11:32生人。
嗯，
请帮我算命。
然后他说了什么？
然后 DeepSeek 就已经算出来了。然后他这个解析是什么哈？就是他给我做了这个。首先他会列出来，根据我提供的这个出生日期和时间，我的年柱是什么，月柱、日柱、时柱是什么，这个八字他先给我列出来了哈。
嗯，
然后呢，接下来第二段呢，他就给我来做这个八字分析，你的这个年柱啊，这个什么丁火做亥水，亥水为丁火的偏印，代表你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力，但也有可能有情绪波动。然后月，这个月份那一柱，然后日子那一柱，然后时间那一柱，然后再来接下来一段呢是五行分析，说你这个八字当中火和木比较旺盛，金和水比较弱，五行平衡呢对个人的运势有一定影响，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中的五行元素来平衡运势，比如说多接触水元素，像是穿蓝色的衣服、多喝水等，增强水的力量。
嗯，
然后再来呢给我推算大运，最后呢给我一个总结。
嗯，总结什么
啊？总结当然就是说，总结没什么了，总结是说我的偏财就是这个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2007年5月18号，其实你不一定是准确的11:32哈，就是你是在11点到下午1点，11:01到12:59这两个小时出生的人，按照 DeepSeek 的计算哈，你都是属于这个时辰的。就是什么呢，说你这种人呢是偏财运比较旺，但是需要注意理财，避免冲动消费。
嗯，
另外一个呢，健康方面呢，因为你的这个八字里面的火旺，所以要注意心脏和血液系统循环的健康，避免过度劳累。再来呢，情绪呢，就是这个木火旺盛可能会导致你情绪波动比较大，要注意放松调节情绪活动。
所以说你看啊， DeepSeek 它不仅能够给出笼统的运势分析，还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提供详细的建议，比如说，
对的，
是吧，事业方面呢、啊、姻缘方面呢、啊、身体方面呢、啊、正缘对象的外貌、性格、相遇场景等等这些的，对不对？就好像刚刚你说的细节，到时候你要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对的。然后呢 DeepSeek 呢，其实这个自从 DeepSeek 出来之后呢，我注意到 ChatGPT 4.0 呢也有一些改变，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以前 ChatGPT 是不会告诉你就是他怎么想的，就不会展示出来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
但是现在呢，因为 DeepSeek 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他会展示，如果你想看的话哈，他会展示他在后台是怎么样思考的。
是。
所以呢，我刚才就又问了他一个，我说好，那我2025年的运势如何呢？
嗯，他怎么说？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今年要注意父母健康和家庭事务的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求学或者是刚刚步入职场，可能会遇到计划拖延或者需要重新选择方向。再来呢就是今年比较容易陷入对过去的回忆和这个什么过往的这些回忆当中。
嗯，
所以呢可能会消耗情感。
哇，这个太详细了。
我很迫切的需要找一位2007年5月18号11:00到下午1点这个50出生的朋友来验证一下。
不是现在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电台呼吁哈，如果在这个时间出生的朋友，请你跟赵月联系，拨打我们电话626-585-1300。
对，而且他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日期哈，2007年5月18号中午11点到1点出生的这个朋友呢，你可以通过这个五行的调和，穿戴蓝色、黑色的衣服来补水，然后也可以佩戴水晶、海蓝宝石或者放置鱼缸来平衡过旺的这个火气。然后在饮食上呢，可以多吃这个清热滋阴的食物，比如说像绿豆、莲子、银耳。然后呢，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在心态上呢，要注意通过写日记啊、制定阶段性目标啊，来减少焦虑感。
嗯，
其实我应该是不是应该悄悄地问一个关于我自己的，这样我才能验证出来他做的对不对？
对呀、啊，其实你应该把你自己的这个出生年月日输进去，然后你问一些具体的问题，看他回答的对不对。你可以先问一下你之前发生的事情。
嗯，好吧。
但是，
那我问完了就不说了。
不是，可以不用在电台上说。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哈，其实以前像算命这件事情，那比如说这个八字，还有怎么排这些盘，它真的是有一个就是排列组合，或者是有这个统计学，很多这个统计学的元素在里面。
是，
所以现在对于像 ChatGPT 啊、AI 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有足够的这个足够强大的这个大脑之后哈，他们就真的可以跟这个人类的命理师来去博弈了。讲老实话。很多时候人类的命理师也是看，就是你判断一个命理师水平高低，其实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在说他读盘读得准确不准确。
是，没错，
对吧？他读盘他的这个解读准确不准确，因为盘其实讲老实话就跟你易经起一个卦一样，那卦就摆在那儿。
嗯，
但是你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个卦，那稍微懂一点的人也都会知道，哦，这上面是水，下面是火，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大概都能懂一点。但是当你把这么个东西对应到另外一个人生活当中的360度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对应准确，对应到他恰好有问题的那点，这就是见真功夫了。
对，是的，我发现有很多的那种算命大师呢，其实他讲都是模棱两可的话。就是这个话按在别的谁的人身上都是差不多可行的。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之前大家很多人喜欢这个算命啊，不是喜欢这个星座嘛，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你一说起来，互相大家一聊几天来，有的人就特别爱问，哎，你是什么星座的？
对，
你比如说我说我是天蝎座的，讲老实话，稍微背过天蝎座特点的人再去对应我的话，你一定对应不上。
对，是的。是，
你承认吗？
是，
这个我绝对没有瞎说，对不对？
对，是的，没错，是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只会说你是天蝎座，你不像天蝎座啊。
没有人会认为我是天蝎座，但是我实实在在就是天蝎座。
是，然后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天蝎座给你总结出来的那些行为特征，你对应我身上，你100%的对应不上。
是，像我认识有人，他的女孩子是狮子座，狮子座我们第一个想什么？很强势，对不对？可是那个女孩子斯斯文文的说话，很小声的，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的，根本跟狮子座完全不相像。
对，当然有些时候就是大概率的情况下，
是，对，
可能会是，所以我就说这是统计学嘛，
对，
对，
是
大概率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什么星座啊，或者是这个属相啊，甚至或者是这个八字啊，给出来这个特点，可能在大范围里面都是是 work 的，是有效的，
是，
或者是说八九不离十的，
没错。
但是呢，的确就是有那些极个别的情况，你就是对不上。
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奇葩说，我是赵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现在这个，我们更新一下现在这个 ChatGPT 啊，还有 DeepSeek 啊等等这些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怎么样的改变。那前面跟大家讲的是好多这些统计学啊或者是概率性的东西呢，其实 AI 就已经很快的可以取代了。那如果说你也有兴趣算算命的话呢，其实真的就像刚才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真的是真实的，我手里就拿着手机再让这个 DeepSeek 算。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出生年月 日时输入给这个 DeepSeek， 然后跟他问问这些问题，看看他说的准不准哈。
对，
接下来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各大公司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AI， 对吧？有 ChatGPT， OpenAI 的 ChatGPT， 有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然后有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然后有这个马斯克的Grok 3等等的这些。
嗯，
那么每一个还有像是豆包啊等等的很多这些不同的AI 公司，那结果现在呢，就是年轻人啊，或者是一部分这个当牛做马的打工人呢，已经开始向把这个人向 AI 靠拢了。所以就是说，本来我们会觉得说是 AI 向人靠拢，但其实现在呢，就是 AI 还没有完全向人的时候呢，人已经开始变得很像 AI 了。
对，是的。因为当比如说你在执着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的时候，其实有一批职场人已经进阶到 next level 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开辟了2025年职场身份的认证新暗号，你是什么 AI 人格。
哎，对了，比如说有的人是所谓的这个 ChatGPT 人格，是什么人格呢？就是哪儿都好，就是海归，
嗯，
就带回来的，然后贵，然后呢太小的庙容不下他。
对，
那有的人就是这种豆包型人格，是什么样呢？就是那种任劳任怨，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就是豆包型人格。
嗯，是。怎么
还有那种呢，就是脑子活，业务能力强，但是又常常摸鱼的呢，就是那种 DeepSeek 人格。
还有那个 Kimi 的话，就是看起来工作效率高，那么实际上呢只是粗制滥造的，错漏百出，领导呢不细看的时候发现不了，还夸他是执行力强效率高。
所以其实你通过这个你也看出来哈，人类已经开始把这个每家不同的公司推出来的这个 AI 系统给他们做了一个定性。像之前很多人都在用那种 MBTI 的这种性格分析哈，你到底是 E 人、还是 I 人呢、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格，对吧？
对，
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 E 人 I 人的那个测试，然后后来我完全忘了。你知道那个测试吧？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呢？因为特长，就他问你好多好多好多问题，
对。
然后做到后面我就烦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有点胡乱的答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一般做的测试都这样子的，做到后面就没有兴趣了。
对，原因就是说，你把那个你如果不能够在十道题之内问完，然后你问我个一百来道题，我真的后面就已经胡说八道了，有点。
但是你要知道，问你十道题的话呢，真的这个就是不足以说可以详细的表达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吧？详细的规划你。
对，所以呢，现在这个职场的打工人们呢，就开始给这个 AI 工具呢做了一个职场测评，比如说 DeepSeek。他的这个职场测评之后的这个评分是什么呢？评语是什么呢？
嗯，
他就是很聪明，很全能，但是也很反骨，经常一言不合就不干了。领导很欣赏，但是也很头疼。
对，是的。然后非常拽。
对，
嗯。
然后像这个 Kimi 呢，就是看起来工作效率高，但实际上呢是粗制滥造，错漏百出，领导不细看发现不了，还会夸他执行力强。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自豆包型的人格，就是事事有回应，但经常回应呢也是白回应。这些人呢就属于是先天打工人圣体，每天加班到深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交付的东西呢就经常被领导挑挑拣拣的，而且常年身居领导 PUA 和压榨榜的头号人选，升职加薪是一样没见。哎，怎么这么像我呢？
还有一种呢，就是手机内嵌的这种 AI 哈，常常现在这个手机 APP 一出来之后就告诉你，哎，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AI 怎样怎样的哈，就是套过这个噱头。所以呢大家给他们的评价呢就是什么呢？是站着编制还不干活，然后又是得罪不起的嫡系老板亲戚领导带来的潜规则上位。
确实是的，我跟你说，很多人是怎么呢，就是像那些领导的哈、老板的亲戚啊、家属啊什么的安排在一个岗位上，反正不上不下的，那么一个小领导坐那边啥事儿不干，就领工资，上下班的上班就坐那边看报纸啊、喝茶聊天的，下班就到点走人。
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每一个 AI 在不同的公司虽然都在花着不同的钱，可能看似好像是在做 同样的事情，甚至或者至少说是有点同质的事情哈。
嗯，
你比如说咱们不用先都不用把豆包 Kimi 什么的这些给叫出来，还有 Gemini 这些东西给它叫出来，我们就把 ChatGPT 和这个DeepSeek 做一个对比。我常常在有的时候我会把同样一个问题既问 ChatGPT 我也问 DeepSeek，
嗯，
然后我从他们两个那边得到不同的答案。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可能 DeepSeek 我不知道它是用中文为主训练的还是用英文为主训练的，但 ChatGPT 很显然是英文为主训练的。
对，
所以你会觉得凡是你用中文回答的或者是跟相中国文化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呢回答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像我们前天晚上星期天晚上听那个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有一个现场的观众，他就说他用这个 ChatGPT， 他写了一个对联，他出了一个上联，然后呢让这个 ChatGPT 给他对下联，然后说这个 ChatGPT 对的呢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可是同样这个上联他搁到 DeepSeek 里面去对呢，哎，这 DeepSeek 里面就对的让他非常的心服口服。
嗯，因为他们两个可能语言模式是不一样的，应该怎么说呢，母语是不一样的。
嗯，有可能，
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使用哈，就我其实也非常建议大家经常的去使用，比如说，好比说你如果觉得自己的英文没有那么好，那你可以真的写一段英文，比如说你要给一个客户啊或者什么的发一个 email 之前，你真的去写好一个东西呢，把它放到这个 ChatGPT 里面，然后你再把你这段东西 copy paste 上去之后呢，你在底下再加一个英文单词 refine，
嗯，
或者是 correction。然后呢他就会去美化调整修改你这里的语法错误，然后帮你把这段给他改好。但是你知道 ChatGPT 有个什么问题吗？
嗯，什么问题？
就是你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半路出家学英文，英文学的没有那么好的人来讲哈，反正他随便改一版都会比我们写的好。
对，
但是你对于那些真的母语的人哈，我跟母语的人聊过，我说哎，你会用那个 ChatGPT 帮你改你写的这个 essay 写的小作文啊什么的吗？他们有些人会跟我说会，他说但是你必须知道在哪一个点你要停住。为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丢给他，你让他给你 refine， 你让他帮你修改，他就会永远的一直不停的修改。你只要让他修改，他就会一直不停的修改。
嗯，
他就说，就是到最后到了某一个点之后，他就会到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为了修改而修改。
哦，了解，
并没有一个什么实际的这种实际的意义了，已经就是其实某一版已经修改的很好了。那到那里你要有那个鉴别能力，就知道哦，好了，可以就此打住了。
可是 ChatGPT 他怕你觉得他不行，所以说
就是他就是那种有求必应人格，就是只要你让我改我就改，不管他值不值得改，然后他就永远不会跟你说一句哎你这已经很完美了我改不出来了，嘴硬啊。
所以说是不是这我们所说的老好人呢？
也不是老好人啊，就是嘴硬嘛，对不
对？
只要你让我改我就改，只要你说要改我就总有能给你改出来的地方。
毕竟他还是机器嘛，他就觉得说你给我的指令我必须要完成，完成到你满意为止，对吧？
是，
嗯，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昌兴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AI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越来越深的，已经非常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前面我们讲过哈，现在各家不同的公司已经出来了各种不同的 AI 的系统，但是这种不同的模型和工具由于它的出品公司还有它的训练模式的不同，其实它也就像人一样啊，开始有了各自不同的性格。所以很多这些打工人也正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这些 AI 不同大模型和工具的后面的这个底层逻辑设计逻辑，所以呢也就让这个 AI 人格开始流行起来了。
是，
比如说哈，这个打工人都很喜欢这个AI 摸鱼学，就是利用 AI 大模型的使用特性总结出来一套方法论，然后呢把这个方法论呢就用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中，让自己的日常工作呢变得更轻松。说个简单的吧，就是比如说他们会让 DeepSeek 来思考， 然后呢，把活呢就安排给那个叫豆包的去干。
就是 DeepSeek 呢，他是属于那种高智商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让他去思考。然后豆包就属于那种低层打工人，就任劳任怨的。
那如果说这个是简单版哈，如果是高阶版啊，就可以先让这个聪明的高智商的 DeepSeek 来制定一个策略。
嗯，
因为常常呢 DeepSeek 呢，他就说，问题呢就只能回答一次，所以呢问一次答一次，所以呢要珍惜机会。
嗯，
然后呢再用话痨附体的豆包来填充内容，因为豆包呢可以输出无限次，无限使用。
嗯，
然后再来呢，就这个把这个劳模这个 Kimi 呢来和这个豆包呢，在他们两个呢来比较，让他们两个来 PK， 最后从中选择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
对，所以说这个 AI 摸鱼学呢是怎么回事？就是每个打工人都是这个隐形的包工头，然后呢，他把这个工作分给不同的小工，比如说领导今天给我派发任务了，我就转手把活分配到几个 AI， 然后对他们的成果呢指指点点，让他们反复的修改，最后整合成我自己的成果交给领导，然后这个功劳就是我自己的了。
是，所以呢，有一个贵州的网友呢就说哈，自从有了 AI， 我这高低也算是个中层干部了。领导派给我任务呢，我就转手。你像这个化妆品公司的产品经理哈，
嗯，
他也是非常习惯。有一个叫火火的网友，他是化妆品公司的产品经理，他也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跳跃于不同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去做这个 PowerPoint， 去做这个 PPT，
嗯，
然后呢，再用他的人脑呢去调节细节。现在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打组合拳，用 DeepSeek， 然后用豆包，然后用 Kimi， 这样子做组合拳。
对，而且我发现呢，那个像这种 AI 呢，它用比如说写文案的时候哈，比如说你苦思冥想没有灵感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交给他输入几个关键词，让他写一篇文章出来，不行重写重写，然后你呢可以把这几篇文章最精华的部分截取出来，变成你自己的作品。
嗯，是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就是大家现在这些打工人们哈，终于找到了比自己还底层的这个牛马。就是用这些 AI 大模型，然后呢有的时候哈，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要提防着，就是怎么跟自己上级的领导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又要让领导，你又要让 AI 去做帮自己做这件事情，你又得不让领导知道这些事儿我没做，其实都是 AI 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如果领导知道，哦，这些事情原来我问个问题 AI 就能做出来，对不起，那我给你几千上万的工资干嘛呢？
对，你说的对的，这个你就被 AI 替代了呀。
对，所以呢就是不会用 AI 的人，很多人就说哈，如果你是一个不会用 AI 的人，那可能在职场上就会面临一个被淘汰的一个风险了。像是不管怎么样哈，哎，你知道前些日子那个微信哈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你把那个叫什么小，就是每次要给配的那个表情包，
嗯嗯，
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合成定制，你
对
很简单定制你自己的那个表情包，
是，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一个 AI 的功能。就自从我用上了这个之后，我就特别爱用这个功能。
对，而且是自从这个新年之后呢，很多人在用这个表情包，就是自己配上自己的照片，然后呢写上你自己要的话，要的那个话术。
对，这个表情包就特别逗。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你给人拍马屁哈，
嗯，
比如说我说哎呀磊磊过生日，我拍一个哎呀磊磊生日快乐。
对，
那你说作为磊磊，你收到一个啊私人定制的写着你名字的这个表情包，你能不高兴吗？肯定是比大家那些这个大陆化的表情包你会看着高兴，对不对？
是，而且呢有些人他不知道，他以为是你专门是找人给你做的，你就会特别感动。
对，还有像前两天哈，那个我们群里面，我们1300电台主持人的群里面，丽琪和海波姐过生日，
嗯，
然后呢，大家就纷纷的在这个群里面呢，祝贺他们俩生日快乐，
嗯，
然后这个谁，苏子呢，就非常的出奇招，
嗯，
写了一首藏头诗给丽琪。对，
是，
不知道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哈？我要不要给苏子揭发一下？他就写的是什么呢？叫做"丽影生辉映紫霞"，
丽
音婉转醉天涯，
其
生辰喜庆天师意，
生
日暖风和绽彩花，快雨清歌添妙韵，
快
月声悠远共云霞，
乐
恭勤顺遂身康健，顺意年年孝四娃。其实他前面四句是藏头立其生日，
对，
然后后面的哦，后面多两个是快乐，然后最后又多两个字恭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是
好话
还是在偷了这么一个。然后呢我们底下有的主持人就说，哇你太厉害了，希望明天就是我的生日。然后我知道这个苏子在肯定自己在那个手机前面翘着脚那还嘿嘿乐呢。其实他当然昨天前天那个星期天呢在开那个讲座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个是他用这个 ChatGPT 生成的，麻烦 ChatGPT 帮他写的。
你知道吗，那天就是正好我们在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节目上嘛哈，然后我们就说立奇生日，好，苏子这个诗来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之后你知道后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ChatGPT 写的。
所以这就是 ChatGPT 啊，还有 DeepSeek 啊，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AI 是不是有一天会取代我，那个是哪一天到来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与其等待那个不知道的未知数，不如开开心心的去操练起来，开开心心的去使用起来，开开心心的去让 ChatGPT 啊或者是 AI 啊为我们所用。那如果它真的能够好好的为你所用的时候呢，你被它取代也就不太可能了。
对，而且呢 ChatGPT AI 呢毕竟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有人的情感，我觉得是 AI 还是不能替代的。
是的，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谢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星期三锁定无畏杂谈之奇葩说，
拜拜
拜拜。